And 让我们可以再一次奉他的名聚集在一起。我们今天又来交通一段啊圣经里面的故事。那么这个故事呢，记载在约翰福音的第四章，讲到了主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啊谈到的故事。首先我们来读一下这段圣经，我们请打开约翰福音第四章。第四章我们从第一节念到第三十节，我们一起来念。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烧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乃是他的门徒施洗，他就离开犹太，就往加利利去，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午正，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宗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又在他里头成为泉源，使涌到永生。”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愿这么远来打水。”耶稣说：“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这话是真的。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当下门徒回来，就稀奇耶稣和一个妇人说话，只是没有人说你是要什么，或说你为什么和他说话。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好，我们再读再从39节读到42节。也是约翰福音第四章。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因为那妇人做见证说：“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 都给我说出来了。于是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求他在他们那里住下，他便在那里住了两天。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便对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好，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我们再有一些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再一次在这复活的早晨，主啊，召去你自己的众儿女们来奉你的名聚集在一起。我们谢谢你的恩典，那我们今天可以奉你名聚集，并且可以来读你自己的话语。我们恭敬地将这一段的圣经仰望在恩主的手中，我们真的巴不得你当初对撒玛利亚妇人所说的话再一次能够说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里面，好让我们真的能够认识你这位又真又活的主，好让我们真的因着认识你，主啊，真知道你，主，我们能够用我们的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你。我们也祈求你，主啊，因着我们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你，主啊，你就来改变我们的生命，好让我们在地上能够成为一个为你做见证的人，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来归向你。我们也祈求你将早上这一点点的时间分别出来，你越过，主啊，普人一切的软弱与贫穷，我们祈求圣灵来在这里做自由运行的工作，你恩高在这里做高摩的工作，巴不得我们在这里讲的与听的都能够被你的灵感动，在你的里面生命得到造就。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的恩典，那我们再一次来读圣经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呢，我心里面非常的喜乐啊，因为在我信主以后，当我来看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这个蒙恩悔改的故事的时候呢，我常常来思想这一段的经文啊，就是一个蒙恩一个原来败坏污秽一个罪人，因着得着了主自己的生命，得着了救恩，然后生命发生了一个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并且这个生命因着主圣灵的内住，就像活水的江河一样在他里面涌流出来，以至于他出来所做的见证能够影响到整个撒玛利亚的城。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可以看见，因着这个女人所做的见证，这些撒玛利亚人接受了主耶稣。好吧，我们当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这里面讲到说，第四章开头讲到说，当主耶稣看见听见和法利赛人听见他招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的时候呢，那主耶稣就离开了犹太往加利利去。这里讲到说必须经过撒玛利亚，那我们知道在以色列地就巴勒斯坦地这个地方它分为，如果说又从这个犹太地在这个巴勒斯坦地的南边，那么他又到这个撒玛利亚的话呢，他又经过这他又到这个加利利的话，他又经过这个撒玛利亚，那么加利利在这个以色列的北边，那么撒玛利亚差不多在中间。通常呢我们读这里的时候，这里讲到说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但是我们再往下面看呢，你会发现说呢，犹太人和撒玛利亚呢没有来往，所以这是当主耶稣向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的时候呢，他说你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因为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所以当我们来读这段经文的时候，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想我们首先对这段的历史背景可能有一点的了解啊。为了在座可能有一些粗心的弟兄姊妹的缘故啊，我想稍微简单的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啊。那么为什么这个犹太人他经过这个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会没有来往呢？因为这个圣经在旧约里面我们看见说，当当这个大卫家的孙子就是罗伯安的时候那么罗伯安家的时候呢，那么这个犹大人跟那个以色列人就分开了。怎么分开的呢？就是当时的耶罗伯安背叛了那个犹大家，所以他就带着十个支派到了北方的这个撒玛利亚。所以那么他们就分为了南方的犹大国，就是属于那个大卫家的罗伯安家的，那北方呢就属于耶罗伯安家的。那么因着他们
分开了以后呢，那么这个耶罗波安害怕这个啊、以色列人每年三次的回耶路撒冷去过节去敬拜神，所以他就开始在那里，在撒玛利亚就开始设立了一些祭坛，他造了金牛犊，把它放在伯特利跟但尔。那么再往后呢，我们知道那个公元前主前720多年的时候呢，亚述帝国首先把这个啊、北方的以色列就是撒玛利亚给灭了，然后呢他把这些人呢就挪走了，挪到亚述帝国去了。那么他就把很多其他地方的人，像比如说巴比伦啊、古实啊、这西华印呢，就移居到这个撒玛利亚来。那么因着他移到这里来了以后呢，那么这个所剩下的这些原来的这些以色列人呢，就开始与当地的与移民进来的这些异族人就通婚了，然后呢就祭拜他们的神了，所以他们就成为一个混杂的一群的民的。那么从此以后，这个犹太人啊，就南边的犹太人啊，他们呢就跟这个撒玛利亚就不来往了，他们认为看撒玛利亚人为一般人，外邦人是异族的，因为他们的宗教信仰不同的，他们的这个信仰受到玷污了。那么所以从那时候起的，不仅如此啊，我们读那个尼希米记的时候知道说，当这个尼希米在波斯王的底下，文恩他带领着，后来因为后来这个犹大国也被掳掠了啊，掳掠到巴比伦去啊，掳掠到这个波斯帝国去了啊。那么当这个尼希米回去建造这个圣城的时候，城墙的时候呢，其实撒玛利亚人他就开始有做破坏的工作啊。从此以后呢，那么犹大人跟撒玛利亚就互相敌视啊。所以呢，如果我们读那个路加福音，你会发现说犹太人很恨恶撒玛利亚人。记得有一次，当主耶稣又经过撒玛利亚往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呢，他们经过一个村庄，那么当时这个村庄的人他不愿意接待这个主耶稣，那么他的门徒看见就很生气，那就是雅各跟约翰，他说主啊，你要不要我吩咐从天上降下火来烧灭这些人，烧灭这些人，像以利亚所做的那样。那主怎么说呢？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知道，人此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乃是要救人的性命。所以你就看见说撒玛利亚人跟那个犹太人他们是彼此敌视的。那么这里面讲到说主耶稣要到加利利去的时候呢，他又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城。那我们读一读这个故事，接下来就会发现说，实在说来主去来寻找这位罪人，来自讲到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因为当时呢，如果一个犹太人他要从南边到北边的加利利去呢，他通常呢不是经过撒玛利亚的，他通常先是呢渡过约旦河的东边，然后往北走，往北走以后呢，然后再绕过撒玛利亚城，再渡到约旦河的西边，来到加利利城。那么这个路程呢是直接穿过撒玛利亚城的这个两倍的啊，所以犹太人都是这么走的。但是我们在这里可以看见说，主耶稣呢他来到了这个撒玛利亚，他又去加利利去呢，他直接这里讲到说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乃是给我们看见主这个拯救又得着一个罪人的心啊，是那样的迫切啊。那这里讲到说主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你约有五证，有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来打水。我们通常如果我们懂得那段的背景的话，通常呢以色列的女子啊，他们不会在中午的时候来打水的，因为当我们去过那里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在中午的时候是非常的炎热的，因为以色列地很干旱，非常的炎热，他们通常都是在早上或者是傍晚，而且不是一个人来打水，通常都是成群结队的来打水。但是在这里面就看见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他是一个人来的，他在中午的时分来的。那我们读这个故事，再往下面读，你会发现说为什么他会这样子来打水呢？一方面我们可以看见说他在中午的时分来打水，他说明他里面真的非常的干渴，他急需要水来滋润他。另外一方面也可以我们看见他为什么要一个人来打水呢？就是中午的时分也给我们看见说他可能这个人在当地可能有了坏的名声，人们不愿意与他为伍，他是一个罪人，他是一个可怜的人，他也是一个孤单的人。而且他不仅仅到这里来打水，你知道其实在城中也是有水的，但是他就舍近求远 在中午的时分冒着炎热来到这里来打水。很戏剧化的，主耶稣在这个时候呢，在坐在井旁等他。主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所以撒玛利亚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其实你知道吗，我们知道这个主啊，他是无所不知的，他知道来到他面前呢是怎样的一个人。通常我们一个人，如果我们信主以后啊，如果我们基督徒信主以后，我们好好读圣经，可能我们信主很多年了，知道主很多的道理，但是我们通常会发现一个事实，就是我们不太愿意亲近罪人。我们可能会觉得这些不信主的人，他道德败坏，品格不好，我们可能会以自以为意，不太愿意接近他们的，更不愿意会去主动去寻找他们的。可能他们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呢，他不觉得会跟我们能够产生一个亲近的感觉，他可能会排斥我们，我们也不太愿意去寻找他。可是这里我们看见主，他就亲自向他说，请你给我水喝。啊，这是一个给我们看见主里面的这个啊爱人的灵魂的那个爱啊，他撇弃了这一种啊以色列人跟撒玛利亚人的这种隔阂啊，这种种族的歧视啊，他向他要水喝。通常呢，如果跟一个人讲话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呢，如果你向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要东西吃的话，那么在犹太人看来呢，可能就会产生一些不洁净的问题了。但我们看见主向撒玛利亚人妇人要水喝，那主耶稣接下来就说了，撒玛利亚妇人说啊，你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那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他必早求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那我们刚才那个啊，黄昏弟兄带我们唱了一首诗歌啊，就说啊，永远不再渴啊，讲到活水啊，这里面讲到说啊，神的恩赐啊，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啊，跟活水啊，这个我想我们在啊信主一下，我们可能很熟悉这些啊词啊，但是不见得我们真的知道什么叫做恩赐。什么叫做恩赐？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是水，你必祷求他。那么恩赐呢，特别是讲到说，在这里恩赐特别是来自讲到说神的恩惠，不是指人与人之间的这种馈赠，乃是讲到神的恩惠。那么神最大的恩惠是谁呢？恩赐是谁呢？乃是讲到基督，基督是一切恩惠的恩惠啊。那么乃是讲到基督他自己。那么能不能够得到神的这个恩赐，一个很重要的前提，这里讲到说，你如果知道，乃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不认识他，我们不认识他的时候呢，我们就不可能得到这个恩赐。所以他对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说，你若知道，一个前提我们不知道，另外一个前提呢，你能够得到这活水呢，是因为呢你有求。如果你没有求的话呢，如果你不知道他，你没有求他的话，你不可能能够得到这活水。那么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看见，首先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认识到什么是神的恩惠。那另一方面呢，我们又想得到这些恩惠呢，我们需要常常来到神面前去祈求啊。可是呢，这个妇人呢，他没有领会这个意思啊，他乃是讲到说，乃是看到现实的难处啊，这里没有打水的器具啊，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那么你看到没有，在撒玛利亚人的里面呢，其实在犹太人里面，他们都同样有一个观念，就是他们的信仰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说他们的祖宗，他们的遗传，在犹太人认为他们是亚伯拉罕他们的子孙，他们啊亚伯拉罕敬畏神，所以是亚伯拉罕子孙，他们有一个啊信仰上的这种尊贵感。那么撒玛利亚妇人他们也同样有这样的认为啊，他觉得他们的祖宗是雅各，尽管呢犹太人其实他不接受这种说法的，他不觉得撒玛利亚人是雅各的后裔，他们觉得这些撒玛利亚人是异族的，是一些外邦人啊。但他说你看我们的祖宗啊雅各啊，那耶稣回答说啊，凡喝这水的还有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 我所赐的水又在他里头成为泉源，滋养到永生。那这段经文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段经文。主耶稣所讲到这个水呢，跟撒玛利亚妇人所讲到那个水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概念啊。主耶稣讲到这个水呢，是讲到说我们这个呢，在地上，不论任何的物质上的东西、精神上的东西，都不能够成为我们的满足，不能够成为我们得到一下，不能够解决我们心里面的永恒的干渴。哪怕是犹太人，他们有独一真神的敬拜，他们每年三次的到耶路撒冷去过节，那就是祝棚节、除酵节跟那个五旬节，他们要从世界各地，他们来到耶路撒冷来聚会，来敬拜神。可是他们里面有一个干渴，我们怎么知道他里面有干渴呢？那这个故事记载在约翰福音第七章里面。那里面记载说，当节期的末日，约翰福音第七章讲到说，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那么耶稣站起来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记，又从他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请你们不要忘记，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是在什么地方？乃是在圣殿里面。那些犹太人他们在那里，他们从世界各地，他们来到耶路撒冷，他们聚集在圣殿里面，他们敬拜神，他们在那里，他们里面有一个感叹说：我们在这里真好。为什么真好呢？因为我们的敬拜乃是独一真神的敬拜。你看圣殿在这里，至圣所就与我们咫尺之遥，神的同在就在至圣所里面，因为约柜在那里，神的同在就在那里。我们敬拜是独一真神的敬拜，所以他们很开心。但是呢，终于他们有一天来到了节期的末日，来到第七日节期的末日。那耶稣对他们说了：人若渴了，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意思呢？哪怕你有独一真神的敬拜，你是在隐私里的敬拜，你仍然是干渴的，你仍然是饥渴的，你仍然不能够满足你里面的这个需要的。所以主对他说：你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记，又从他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活水的江河，活的就是说明他是永流的，是活泼的。那这是主对这个主对这些犹太人在圣殿里面的所说，他们有宗教外面的敬拜，可是他们仍然不能够解决他你里面的这个干渴。那么接下来妇人呢，就赶紧说啊：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这句话带有调侃的意思啊，你既然这么厉害，那你把水给我吧，我也想要，免得我跑这么远来打水。那主耶稣怎么说呢？你去把你的丈夫叫过来。去把你的丈夫叫过来，这也给我们一个看见，因为主知道他的万人的心啊，他也知道这撒玛利亚妇人是一个怎样的一个女人。他说：“你去把你的丈夫叫过来。”给我们看见他直接面对指出这个妇人的罪恶来。这跟我们今天传福音很不一样啊。我们常常传福音的时候啊，会很顾及到这个罪的问题，我们会用一些人爱听的话语，不敢指出这些很最重要的问题啊，怕得罪人，怕人这个对福音反感啊。怕人这个因此听了你的话，然后就觉得扎心，然后就不愿意来接受主。可是呢，主就在这里说呢：你去叫你丈夫到这里来。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这话是真的。当他讲到他没有丈夫的时候呢，其实这个好像是个事实啊，但是他只是承认了部分的事实，就给我们看见一个人当一个人，他讲一些承认一些讲一些实话，或者说讲部分事实的时候呢，其实他隐藏的更大的一个谎言，更大的一个罪在这里面。那么因着主对他讲这样的话，只指出他的这个罪来了，那么撒玛利亚妇人呢，他就有一个转变。他怎么样一个转变呢？其实我想起码有两种啊。一就是因为看到他自己的这种罪恶啊，被人给指出来，所不耻的被人指出来了，他就开始有一个逃避，他就想隐瞒了，他就赶紧转移话题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验啊，有的时候你跟人家传福音在一起座谈的时候，当你讲到一些好像触及他们一些罪的问题，他就开始转移话题了，他就开始讲别的了。那么另一位方面呢，当主跟他讲这些的时候呢，讲到你有五个丈夫的时候呢，他一定被触动了。这个犹太人怎么会知道我有这些不耻的过去，怎么会知道这些肮脏的过去呢？他心里面一定受了震动了，良心受了震动了，所以他里面
就开始一个
问题的，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啊。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们有没有觉得很好笑啊？一个这样安山败坏的女人，她竟然在主的面前谈敬拜，谈敬拜来了。但是我们来看这段圣经呢，我们发现主就跟她讲敬拜，怎样的敬拜？我们会很稀奇啊。如果我们来读整本的约翰福音的话，因为前面的约翰福音第三章乃是讲到尼哥啊，主耶稣跟尼哥底母讲到那个重生的问题，在我们看来，主你应该跟尼哥底母讲敬拜才对啊，因为那是犹太人的官，又是个律法师。但是呢，主没在他那里跟他讲这个敬拜，却跟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讲敬拜。可见呢，敬拜是人里面一个最基本的需要，一个最永恒的一个需要来着。你没发现，在这世界上面，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一定有敬拜。不管他是怎样的一个民族，怎样的一个，是过去还是现在，只要有人的地方，一定有敬拜。那么撒玛利亚妇人就提到这个敬拜的问题了。他说：“我的祖宗，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那么撒玛利亚妇人所指的这个山呢，其实他们所站的那个叙家那个位置呢，就是示剑那个地方。那么在那里有两座山，一座是基利心山，一座是以巴路山，那么两座山遥遥相对啊。那我们知道，在约书亚记里面啊，当以色列百姓进到迦南地以后，他们就开始在这两座山上面，六个支派在基利心山上面，六个支派在以巴路山上面，他们六个支派在基利心山上面呢宣告这个祝，那六个支派在以巴路山上面宣告咒诅。那么撒玛利亚妇人所指的山呢，就是基利心山上面，因为他们后来在那里建造了，也建造了圣殿。当然，当主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谈话的时候，这个圣殿已经荡然无存了啊。但是这个撒玛利亚人仍然在那里面敬拜啊。那主跟他说啊，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户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对犹太人这个敬拜稍微有点点了解的话，我们会发现主耶稣所说的这句话呢，实在说呢是一个划时代的一个话，可以说在犹太人当中好像一个原子弹爆炸一样。因为对犹太人来讲啊，敬拜神呢当然是在耶路撒冷。在旧约的时代，神定规以色列的百姓，他们的男丁一年三次要到耶路撒冷去敬拜，地点是耶路撒冷圣殿，时间乃是一年三次去的。所以对他们来说，敬拜神当然是在耶路撒冷。那么对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来说呢，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基利心山上面，你看他们用很多方式来遵从基利心山，因为你看以色列人他们六个支派曾经在这里宣告这个祝福，他们用很多的方式来这个尊贵他。那你在这里你看到主耶稣却说呢，时候将到，你们拜父的既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那这是因为耶利米书告诉我们啊，时候将到，耶和华说时候将到，我将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那乃是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的心里面。那加拉太书告诉我们，当日子满足的时候，神就差遣他自己的儿子为女子所生，就是讲到我们的主耶稣。因为主耶稣来了，那么敬拜了将不在耶路撒冷，也不在这山上。接下来主耶稣接下来说，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圣经告诉我们，神的以色列民是神特选的选民，然后呢神的圣言交托给他们，那么基督也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所以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我们知道，就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那时候将到，如今就是，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这里给我们看见，当主来的时候呢，我们敬拜神呢是用心灵跟诚实来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来拜他。
有的翻译他说可以，这句话也可以翻译成因为父寻找这样的人来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跟诚实拜他。我很喜欢这一段的圣经啊，这一段的圣经啊，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当你有机会跟一些福音朋友们座谈的时候，你会发现主耶稣所讲的这句话，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实在说来乃是这个普天下那些宗教的敬拜的光景。如果你有机会碰到一些人啊，你问他你有没有信仰，很多时候你会听到说哦，我有信，信什么呢？我信佛，信佛啊。但是呢，你多问一点的话，佛是谁呀？不知道。为什么拜他呢？因为爸爸妈妈叫我拜，所以我就拜了。所以你看到没有，中国有很多的敬拜啊，有很多的神啊，但是你真的问他吗？不知道。很多人拜关公，你问他关公是谁呢？不知道，小说里面的人物，但是他也拜啊。所以你看到没有，很多人的敬拜是不知道的，但是主耶稣说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其实对我们来说，我们也问我们自己，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吗？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吗？在这里讲到敬拜，敬拜在希伯来文的意思是什么呢？在希伯来文里面的意思，懂得希伯来的原文的人告诉我们说，敬拜乃是讲到说俯伏下拜，俯伏下拜。那在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们说啊，圣经的第一卷书乃是约伯记。那么约伯记是第一卷被公认被公认就是约伯记是第一卷被写下来的书。那我们第一次看见那里面的敬拜乃是怎么样的呢？那圣经在约伯记开头他就讲到说，乌斯地有一个人，此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啊，在地上再没一个人像他的。那么撒旦就来控告，就我长话短说啊，撒旦就来控告他说，因为约伯敬畏你，岂不是没有原因的吗？因为你祝福他，在他视为圈上篱笆，你祝福他，所以他敬畏你。你如果撤去篱笆，你击打他的话，他一定当面离向你。那神就对撒旦说了，约伯在你面前，你可以随意待他，只是不可害他的性命。那我们结果知道，在约伯的第一章里面，撒旦就用各种的方法抢夺约伯的这个财物，然后呢，刮来了风，强压倒了他的所有的儿女。那仆人来向约伯通告这件事情的时候呢，约伯听见这句话了，他就在约伯的第一章二十节里面，约伯听见这句话，他就撕裂外袍，剃了头，伏在地上下拜。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烧取的也是耶和华。我赤身出于母腹，也必赤身归回。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这里面第一次给我们看到讲到一个敬拜，讲到约伯的敬拜呢是怎么样。通常我们讲到敬拜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我们一个人如果会敬拜，那一定神祝福我们啊，神让我们啊万事顺意，然后我们敬拜神。但是我们来读约伯的时候，你会发现不是，乃是约伯知道说神所做的不会错，他降服在神的旨意当中，这个叫做敬拜。那在创世纪里面第一次记载到敬拜，乃是记载在创世纪的第二十二章里面，乃是讲到亚伯拉罕，当神要亚伯拉罕又把他的儿子以撒献给神的时候，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清晨亚伯拉罕就起来，带他的儿子跟仆人往摩利亚山去，他们找了三天的路程。为什么找三天呢？让他可以思想，我这样去是干什么。到了山底下，他把仆人留在这里，他说我又和童子到山上去拜一拜，到山上去拜一拜。什么意思呢？仆人一起跟上去呢，可能就不同意了，不同意可能就会拦阻他来敬拜神了，他就上去了。后来我们知道那个故事，神就非常的感动，他说我知道你没有留下一样的好处不给我，哪怕是你独生的爱子。那敬拜是什么呢？乃是知道神的，乃是把神放在一个神的位置上面，把我们人放在人的位置上面，哪怕神对我们要求的时候，能够把他最好的献上去。这给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的敬拜。在旧约里面讲到很多人的敬拜，讲到大卫的敬拜，大卫敬拜是在什么时候？我们对大卫一个很深刻的一个敬拜呢，是讲到当大卫犯罪以后，他跟八十八生了一个孩子，结果神击打这个孩子生病要死，大卫就躺在地上七天，他在神面前自卑悔改，盼望神能 回心转意，能够后悔不降祸于他。结果我们知道，当这个孩子死了以后呢，他的仆人们不敢告诉他，因为他们心里面想着说，这个孩子还活的时候，他大卫尚如此的自卑，如果把这个他的孩子死的消息告诉他的话，那大卫该怎么办呢？结果大卫听到这个议论以后，就问他孩子是不是死了。那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当大卫知道这个孩子死了以后呢，他就起来沐浴抹膏，然后呢进耶和华的殿敬拜神。这个就是敬拜。什么叫做敬拜呢？乃是因他犯了罪，他肯顺服在神大能管教的手底下，这个叫做敬拜。大卫实在是一个敬拜神的人。大卫当他的儿子亚沙龙起来这造反要杀害他的时候，大卫蒙头赤脚向山上跑，边跑边哭。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当他到了山上以后呢，他敬拜神。这给我们看见很多在旧约里面很多的敬拜，不仅仅有这些，还有很多啊，摩西的敬拜，哈拿的敬拜。那我们看见旧约里面有很多圣经里面的伟人敬拜。但是主耶稣来到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时候将到了，人是一个心灵跟诚实的一个敬拜，回到新约的敬拜有什么样的不同呢？我们看见在新约里面最完全敬拜的，那就是我们主自己的。你看，那么当主耶稣在约旦河里面受洗以后，那么被圣灵催促到旷野里面受这个撒旦的试探了以后呢，那最后撒旦说呢，就把他带到一座山上面，将地上的万国和万国的荣华指给他看的时候呢，如果你拜我，我就将这些赐给你。那主怎么说呢？撒旦退去吧，当拜你的神，当要侍奉他。那你看到没有？今天我们会看见，就是说，我们其实很多人没有活在这敬拜当中。撒旦所给主耶稣看的呢，可能正是我们很多人因着能够得到这些荣华而屈服顺服，敬拜在撒旦的权势底下。在这个整个宇宙当中有一个巨大的征战，那就是一个敬拜的征战。神对人一个最重要的要求，就是我们这些被造的人，被造以后能够来敬拜他。但是撒旦想要得到人的敬拜，所以他在这里面做一个掠夺的一个工作，他在人的里面做一个欺骗的工作，想要得到人的敬拜。那我们知道撒旦为什么堕落成为撒旦，乃是他因为骄傲，他又至高者同等，他又享受人的敬拜。神说，主耶稣说呢，你要当拜你的神，但要侍奉他，并且主耶稣在地上的一个生活，他就是一个敬拜的生活。主耶稣怎么说呢？只不能凭自己做什么，只能够做什么是因为父看见父在做什么，只不能够凭自己说什么，只说什么乃是因为看见父说什么，这样一个生活乃是一个敬拜的一个生活。可是呢，当我们讲到这些这么多的敬拜的时候呢，来再回往下面讲到说灵里面的敬拜，主耶稣呢说，那真正敬拜要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他。什么叫做心灵跟诚实的敬拜？什么叫做灵里面的敬拜？灵里面敬拜乃是讲到说，当一个人信了主以后，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与圣灵相配合，我们接受圣灵的引导，在圣灵里面来敬拜神，不是凭我们自己的意识，不是凭我们自己的看法，不是凭外面在的这个形式，也不是在某一个地点，我们任何时候都可以来敬拜神，都可以在心灵一个城市里面来敬拜神。那么问题来了，你看啊，当我们每一个星期天，我们奉主的名聚集在一起，我们聚集在一起干什么呢？我们会有一个很容易就回答的一个答案啊，当然是来敬拜神。可是你知道吗？当我们来看圣经里面的这些敬拜的例子以后，再回想到主耶稣说，你要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他的时候呢，我们会被关照，我们真的是这样来敬拜神的吗？前一段时间我在微信里面看到一个姊妹发的那个文章啊，他里面讲到说，撒旦喜欢的基督徒，那么故事乃是讲到说，有一天的清晨，在礼拜天的早晨，当天使来到礼拜堂的门口的时候呢，发现魔鬼在那里，然后天使就很惊讶，哎，
这个是基督徒敬拜神的地方。基督徒今天是礼拜天，基督徒要来这里敬拜神，你在这里做什么？你不可以来捣乱啊。
那魔鬼说，
当然这个我知道啊，但是你要知道，每个礼拜天来到礼拜堂来敬拜，来到礼拜堂里面的人呢，不见得都是敬拜神的。
那天使不同意他的看法，他说这怎么可能呢？基督徒来到礼拜堂当然是敬拜神呢。那魔鬼就在挑战说 OK， 那这样子，
那我们来各拿一个本子，我们坐下在这里看，如果你看见
礼拜堂来到礼拜堂的人呢是敬拜，诚心来敬拜神的话，你就把它记下来，
如果不是的话呢，那我就记下来了。那
天使接受他的这个挑战了。那么过了一会儿，就一个人来了。
那这个人呢，他说他是驾着这个摆着这架子进来的，想得人的这个称赞啊。
那魔鬼说，你看这个人我记下来了啊。
那第二个人来呢，是扶着拐杖进来的，扶着杖进来的，他想得人的赞助。
那魔鬼说，这个我也记下来了。
第三个又进来了，
这个人呢无精打采的进来的，哎呀，他来是干什么呢？
消遣时间的。
那魔鬼说，这个我也记下来了。
第四个人进来的呢，他是怎么样抱着孩子进来的？为什么呢？因为孩子发烧要祷告，需要寻求这个祷告来的。
那魔鬼说，这个我也记下来了。那第五个进来的呢，是随便找个座位就坐下来了。那魔鬼说，你看这个人呢是祖宗遗传的，他心里面并没有真信主，所以这个我也记下来了。那么还有的很多啊，我记不全了啊，我就简单举几个这样的例子嘛。那最后有一个进来了，是很谦卑的，很恭敬的来敬拜神的。那魔鬼说，哎，天使啊，这个交给你了，你记下来了。那么最后呢，他说这整个礼拜堂看过去了，哎呦，原来真正敬拜神的人呢不是很多。那么这虽然是一个文章，但是我在看的时候呢，我真的在我心里面问我自己，我自己礼拜天来到这里是真的在心里面来敬拜，是真的来敬拜神的吗？我想我在我以前啊，我想我不是的啊。当我那个啊只有一个孩子的时候呢，我通常来到礼拜堂呢，都是快到白饼聚会白饼的时候呢，饼杯传到我面前的时候呢，进来拿一下饼啊，拿一下饼。为什么会这么晚来呢？因为觉得孩子在睡觉嘛，哎呀，让他多睡一会啊，不能先把他吵醒，体贴肉体。所以呢，我真的觉得我不是在灵里面来敬拜他，所以常常就是聚会的白饼聚会到中间的时候才到礼拜堂，每一次看见招待弟兄站在那里，真的都觉得不好意思啊。但是感谢主啊，后来就真的是也是蒙神光照，乃是给我看见说，我们每个礼拜天来到礼拜堂究竟是为什么来的，我们是来敬拜神吗？如果不是的话呢，就像刚才的故事里面所说的那样，真的求神光照怜悯我们啊，帮助我们能够在这个敬拜的事情上面能够有好的一个学习啊。那么主耶稣讲到说，要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他。如果前面讲到说，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如果我们不知道的话，我们就不能够产生敬拜。敬拜是建立在对我们所敬拜对象的认，敬拜的价值是敬拜的，乃是根据敬拜的对象。我们如果知道真知道我们所信的所拜的这位神是怎样的一位神的话，我想我们今天来到聚会的场所来敬拜他的这种光景肯定是不一样的啊。我原先认识一个老师啊，在我读中学的时候，那么这个老师是我哥哥的老师啊，因为他的儿子喜欢画画啊，那么我那时候喜欢雕刻，所以我们就常有来往。那么他的爸爸就讲，这个老师就讲到说，他有一在他年轻的时候呢，有一次到河边玩，结果掉到水里面去了，差点淹死了。那么结果有一个人路过了，就把他给救起来了。哇，他救起来了以后啊，他就非常的这个感激这个人。他说他每年只要逢年过节，他一定到这个他的救命恩人那里去，感谢他，是非常的尊敬他。那么这个故事说明什么呢？我们地上的救命恩人，我们是这样的恭敬他，是这样的去见他，是这样的在乎他。那想想看，我们的肉身有一天都会过去，我们都要被埋葬，都要死了。可是呢，
这里面讲到，当我们来敬拜我们的主的时候，是我们灵魂永恒的一个救主，是我们生命的救主。如果我们没有常常被这个恩所摸着的话，我们不会这样来恭敬他，我们会觉得我们来到礼拜的场所，我们觉得会无所谓，可能跟我们所受的教导有关系。我们常常觉得我们的这位所信的这位神呢，因为弟兄可能告诉你说，我们的神是爱，他是慈爱的，他是蛮有怜悯，蛮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他的愤怒是转瞬之间，然而他的恩典却是永一生之久。我们觉得我们的神呢就是爱，不论你怎么样，他反正就是爱，给我们感觉说我们的神呢好像是一个老好人一样，不管你怎么样对他，他反正就是爱你。但是请你不要忘记，我们的神也是圣洁的神，也是公义的神，也是祭邪的神。圣经里面不仅仅记载到很多合神心意的敬拜，讨神喜悦的敬拜，同时也有很多是不讨神喜悦的敬拜。举一个例子，亚伦的儿子纳达跟亚比户，他们是祭司，但是呢他们却向神献上还活，他们敬拜神的时候献上还活。那我们知道那段故事，他们就在献还活的时候呢，被神所击杀。给我们看见不合神心意的敬拜是要被神所击杀的。盼望这些真的能够提醒我们啊，让我们真的能够常常来思想这个敬拜啊。那接下来啊，我们就看了当主耶稣跟他讲完了，说你要用心灵诚实敬拜他的啊。妇人就说啊，我知道啊，弥赛亚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那耶稣说，这和你说话就是他，主亲自启示他自己。我们能够有敬拜，能有真实敬拜，需要神的启示，需要认识我们这位主。主说呢，这和你说话就是他。那么接下来故事就有个发生了一个巨大的转变啊。二十八节说，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了。你们有没有发现，当主的救恩临到这个原来这个污秽啊、肮脏这个下贱的女人的那里的时候呢，她生命发生了改变。她原来是躲避众人的，原来就在中午的时候最炎热的时候去打水的，但是因着主的这番谈话，主的救恩临到她了以后，她生命发生了一个极大的改变。她做什么事情呢？她不再隐藏她的过去，他不再害怕活在众人的面前，他来是到众人面前来为主做见证。你们来看啊，这个人叫我素来所行的，素来所不耻的事情都给我说出来了。圣经告诉我，保罗告诉我们，若有一个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给我们看见这个人就是一个新造的人，他真的遇见了这位主，他真的认识到这个救恩的宝贵，他成了一个新造的人，他成了一个做见证的人。戴德森弟兄曾经说过，他说很多人都想继承使徒啊，都希望就是继承使徒，可是呢他就说呢，我宁可做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后人。他说当使徒们出去找食物的时候呢，撒玛利亚妇人因着这个得到这个救恩，他里面的这种喜乐啊，他这种又救人灵魂的这种迫切的心啊，以至于他忘记了他自己的水罐，到城那里去了。那到了那个城里面啊，那圣经告诉我们，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啊信了耶稣，因为那妇人做见证说，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于是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求他在他们那里住下，他便在那里住了两天。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便对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了。撒玛利亚妇人这个转变，其实都应该成为每一个蒙恩得救基督徒的生命的一个转变的一个例子，可以说是一个榜样来着。我们从前是一个怎样的人？我们从前是一个罪人，是在罪恶过犯当中，我们在罪中流淌，对罪没有感觉。当主耶稣的灵进到我们里面，点活我们生命里面的灵的时候呢，我们对罪有了认识，我们不再活在罪恶过患当中，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感恩的人，我们能够为主做见证。可是许多时候我们真的有这样子做吗？真的盼望撒玛利亚妇人的这个改变啊，她的这个见证啊，能够激励我们 让我们能够也能够常常的来个为主做见证，能够为主见证做见证，并且不仅仅是为主做见证，把人领到主的面前来。这里面讲到说，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我们不仅要把人领到你自己的面前，你把见证给你，把主耶稣介绍给他，你把你的见证告诉他。什么是见证呢？你所经历的，我从前是怎样的一个罪呢，我从前是怎样的败坏，因为信了耶稣以后，我的人生发生了怎样的改变，这个是见证。巴不得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都能够成为一个做见证的人。在结束信经之前，我想讲一个这个见证啊。那么这个见证是一个国外的一个弟兄啊，这个原先是一个很年轻的一个年轻人啊。那么这个人名叫陶德，那么他是在16岁的时候呢，有一次到乡下去度假，那么结果呢，他就被一对的老夫妇年老的基督徒呢就遇见了，那么这对夫妇呢就跟他传福音，就把救恩传给他了。那他就当他这个听到这救恩以后呢，他就非常开心的就领受了这救恩了。那么后来他们就坐下来谈话，那么这位老夫妇就告诉他说呢，我们这里传福音非常的困难，除非在我们这里的村里面一个叫狄营长的人，他如果能够信了耶稣的话，可能才有办法传递出去。那这陶德就问他说，为什么呢？这个狄营长是什么人呢？那这个老夫妇就告诉他，这个狄营长是一个退伍军人，有六十多岁了，那么他家里有一把枪的。他说如果只要基督徒向他传福音的话，他就用拿棍子来打他的，甚至拿枪出来威胁他。所以他说没有人敢向他传福音的，只有能给他向他传福音的就被他赶出去了，甚至呢人都不敢从他的家门口经过，因为如果从他的家门口经过的话，给他知道的话，他就拿棍子出来咒骂这些基督徒。他称基督徒为假冒伪善的人，他称基督徒为假冒伪善的人，看见基督徒就有打。那么这个陶德弟兄他刚刚得救，他就说主的救恩这么的宝贵，我又去把这个救恩把这个福音传给他。那个这个老夫妇就劝他说，你不要去的，你不要去自讨苦吃的，很多人都跟他传都不行了，你不要去的。那么陶德说，既然主这么的宝贵在我身上这样的真实的，我要去。结果他就真的去了。那么他就到了这个狄营长的家里面，家门口就是敲门，看见这个狄营长出来的时候呢，手里拿着棍子，满脸的一脸凶煞的样子，问他说，年轻人你要干什么？那这个陶德对他说，我可不可以跟你讲两句话？他说那人就让他进去的，他们就一同进去了，就坐下来。刚坐下来了，年轻人就说了，我劝你要信耶稣。把这个敌人来听呢，就站起来了，拿起他的棍子啊。他说，年轻人，你可能是外地来的，所以你不知道我们这里的情况啊，因为你是外地的，你不知道，你赶紧走啊，我原谅你，我不打你啊。那这个陶德呢就继续说呢，我盼望你能够接受耶稣做你生命的救主。哇，他这个敌人就很生气的，跑到楼上去把枪都拿下来了。他说，年轻人，我警告你，如果你不走的话，我真的会打死你的。那这个陶德弟兄真的是被圣灵所充满，他刚刚得救，然后呢他就说，这样子吧，如果你真的打我的话，你可不可以让我先祷告一下？那敌人 OK， 你祷告吧。那这个陶德就跪下来祷告，他说，主耶稣啊，求你怜悯狄营长，他不认识你，求你拯救他。他就一次两次一直这样的祷告，结果很稀奇的，当他这样祷告的时候呢，圣灵就做奇妙的工作，渐渐的他就听见了一声的叹息，慢慢的他又看见这个枪换下来的声音，接着这个狄营长也跪下来祷告。他说，主耶稣啊，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感谢主。我们看见当一个弟兄他愿意为主做见证的时候，他愿意冒着生命危险为主做见证的时候，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罪人，这样一个敌仇视恨恶基督徒的一个罪人，他竟然也能够蒙恩得救了。后来这个狄营长也带领了很多的人来信耶稣，归入主的名下。 感谢赞美主。那 我想我们今天的信息又停在这里，盼望借着这一点点的话，我们真的能够给我们看见我们所信的是谁，我们真知道他吗？我们真的是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他吗？我们真的是活在主面前愿意为主做见证的吗？还是我们靠主的恩典？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在万能当中你拣选了我们，你的爱临到我们。主，我们原是一般何等败坏不堪的人，我们原是死在罪恶过患当中的人，但却是因着你自己的爱，你的拣选，主啊，你拯救了我们，主啊，你将我们从罪恶过患当中拯救出来，让我们得着你这永恒的生命，成为你自己的儿女。主，我们为着我们所蒙的恩，我们感谢你，我们为着有我们所蒙的恩，我们也要低头敬拜你，我们祈求你圣灵继续的，主啊，在我们心里面来动工。主啊，将这些残缺不全的话交在主的手中，祈求主你圣灵在人的心里面来做解释的工作，好叫我们真的能够拜你的恩所感，好叫我们真的常常是一个活在你面前敬拜你的人，好叫我们真的是一个常常为你做见证的人，好叫你自己的荣耀，你自己的救恩能够被传递出去。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